这一整周我都在教导马可福音4:26-29的比喻，已经讲解了很多内容，这些是你能学到的最重要的真理之一。明白神的话语如何在你里面释放神的国，是你能学到的最伟大的启示之一。今天是提供该教导第二部分的最后一天，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有需要去播种，这真的非常非常好。我一直在谈论，让我简单回顾并快速阅读这段经文。马可福音4:26说道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。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，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。我一直在强调，出于他自己的希腊语是 automatos， 意思是自动的，在你的灵里已经拥有所需要的一切，医治、智慧、喜乐、平安、得胜、恩高。无论你需要什么，这一切都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你，但直到你撒种才能释放这些祝福。种子激活了土壤，从土壤中长出了树木和果实。种子里面没有树木，而是激活了土壤并释放了其中的潜力。同样，神话语的种子释放了重生时已在你里面的属神生命。这真是深刻，这一整周我都在分享这个主题。昨天我特别强调了第28所说的，当种子撒下之后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这里讲到成长是一个过程，有步骤和阶段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再次强调，有三个阶段：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这是圣经的法则，说明有成长的过程。然而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一点。让我这样说吧，正是因为神如此爱你，他才没有立刻回应你的祷告，赐予你所渴望的成长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无法承受那样的成长，这需要时间。有些人想跳过这些中间阶段，直接追求实现神对他们所说的，却不明白在这之前还有步骤和过程。让我分享一个圣经学院的例子。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学院早期的阶段，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当时有个人来到我们圣经学院，如果我没记错，他来的时候大概38左右。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精神病院，从来没有工作过，也没有类似的经历。他通过政府项目得到资助，支付了他来圣经学院的费用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，他人很好，性格也好，但他并没像普通人那样成长，所以缺乏必要的人际交往能力。因为他是在精神病院长大的，但我带着他，教导他，我们一起学真言。在课后，我邀请他来我办公室，开始教导他如何与人相处，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等等。结果他焕发新生命，开始成长起来，他的变化非常大，进步显而易见。有一天他来找我，递给我一整份他写好的提案。他提到了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马尼图，当时我们还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，而马尼图是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一个郊区。他提到了一栋被烧毁的建筑，这栋建筑建于19世纪，但后来发生了火灾，内部被烧毁，自那以后就一直荒废。自从我在斯普林斯的马尼图开始工作以来，那栋建筑就一直废弃着，已经荒置了多年。这个人看到了那栋建筑，于是去调查修复它需要多少钱。那栋建筑有上百个房间，如果我没记错，购买它大概需要几百万美元。他还计算了翻新所需的费用，他甚至去找了承包商，询问他们翻新的报价， 然后他又估算了可出租的房间数量，计划将其改造成一个类似宿舍的地方，供圣经学院学生使用。他计算了可以出租多少房间，租金收入，购买这栋建筑的费用，并且详细规划了整个预算。他算出这个项目能够盈利，有一定的收益。他带着整个计划书来到我面前，并向我做了详细的呈报。你知道吗？我夸了他。我说，你能有这种想法和梦想，真的很好。并且对他的努力给予了一定的肯定。但我接着说，我可以肯定这不是神对你的旨意。当我这么说时，就像一根针戳破了泡泡，戳破了他梦想的气球，他整个人都泄气了，完全失去了之前的兴奋和喜悦。他问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花了这么多精力做这个计划。我对他说，听着，我爱你，我很高兴你开始有梦想并考虑做些事。我接着说，你这辈子从来没有工作过，从来没赚过一分钱，你一直依赖家人、政府和各种补助过活。即使现在，你仍然依靠政府补贴生活。我说，你从未真正做过什么事。然后我引用了这节经文，我说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我对他说，你去找一份工作，开始赚点钱，然后支付你的房租，自己买食物，买辆车，付油费，开始看到神供应你的需求。你做了这些事后，你再一步步前进，等你看到一些成长，看见神在你身上做了一些事情之后，再来找我。到那时，我会同意并相信这是件好事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打击了他，不应该那样。但毫无疑问，在我生命中，在别人生命中，我都看到神话语所说的。你不能一下子从零直接跳到100英里每小时。你不能从还未见过神供应你任何需要，还未供应过一分钱，一下子就到相信自己能购买500万美元的建筑，还要翻新它。他并没有管理或处理事务的能力，这些都需要慢慢成长，并不是因为神不爱他，所以这不会成功，而恰恰是因为神爱他。试想一下，一个从未工作过、从未管理过、从未领导过任何事情的人，突然被置于监督建设的要职，而且建设过程中总会有延误，总会有突发情况，需要你把一切都安排好，还得收支平衡、支付工资、做其他各样事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，会毁掉他的。即使他的信心能够启动这个项目，假设有人贷款给他，一切开始运作，过程之中也会毁了他。正因为神如此爱他，才没回应他的祷告。我还记得另一个人来参加传道人聚会，我是在科罗拉多州的格里利举行的聚会，我邀请传道人们上前来，打算为他们祷告。当时我不知道有多少传道人，可能至少有20、30或40位排成一排。我走到队伍的最后面，那位站在最后的牧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就是知道不该为他祷告。于是我跳过了他，开始为第二个人祷告。我一直祷告，直到走到队伍的另一端。结果那位排在最前面的传道人绕了一圈，又回到我面前，想让我为他祷告。当我看到他时，我停下来准备转身离开。他抓住了我说，你为什么不为我祷告？我对他说，你不想让我为你祷告。他说，不，我想，我愿意听任何神要说的话。于是我开始为他祷告，我告诉他，你一直在斥责魔鬼，认为是魔鬼阻碍了你的事工发展。但我告诉你，问题不是魔鬼，而是神，他在阻止你事工成长。他非常生气地说，为什么你要这么说？神呼召我进入事工，他希望我服侍人。但我说，你还没有准备好。我说，如果神立刻为你开门，并回应你的祷告，你承受不了那压力，你无法应对事工中的所有困难和挑战，这会毁了你， 正是因为神爱你，才没有为你打开那些门。我继续说，神更关心你以及对你造成的影响，而不是他如何通过你去帮助别人。神不是那种只管用尽人的生命，等你完全精疲力尽时把你丢在一边，再去找别人替代你。不是的，神关心你。神不希望在尝试帮助别人或完成某个目标的过程中伤害到你。我对他说了这些话，他不同意，反驳道，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后来我在那次大会中，他告诉我他曾经是个同性恋，这大概是在25或30年前的事了。现今社会同性恋几乎成为一种流行，但那时不是，那时同性恋是羞耻的，他会面对很多批评。他曾是同性恋，想要接触同性恋群体帮助他们，他内心充满火热，渴望去接触这些人。但神却告诉他，不，你还没有准备好，你承受不了这一切。总之，这个人很固执，他没等神开门就破门而入，自己踹开门，开始了他的事工。后来有段时间，我看到他在事工中做得不错，跟他接触过很多次，他成就了一些好事，他真心对待这一切。但你知道吗？批评和反对接踵而至，有些人攻击他。在财务上，他无法履行自己承诺过的事。几年后，我再见到他，那个男人完全离开了主，他受伤了，心中充满了苦毒，受伤了，最后退出了事工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因为他不愿意遵循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他想迫使属神的事情成就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一直连于葡萄树，成长就会自然发生。你持续亲近神，继续寻求他，神会自然地让你成长。对我来说，1999年7月26日，主对我说话。在那时的一年前，他已经告诉我关于上电视的事。我筹集了一些资金，雇佣了一些人，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，在2000年1月3日开始了电视广播。但在1999年7月26日，主对我说，如果你在开始电视施工之前就死了，你会错过我为你预备的旨意。那时我已经在事工中服侍了32年。他说，迄今为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装备和训练，你还没有真正开始。他说，2000年1月3日你才刚刚开始事工。你知道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这让我感到沮丧吗？因为想到这32年来的所有努力和工作，居然还没有真正开始做神呼召我去做的事。一方面我有些沮丧，但另一方面又鼓励到我，因为我曾经见过许多伟大的神迹，曾见过死人复活，财物得到供应，也见过人们的生命在我讲解神的话语时被改变，所以我确实看到了许多好事成就。但如果我还没真正开始，那就意味着最好的还在前面，这又让我感到兴奋。因此，这既让我感到困扰，又让我兴奋。正是我在讲的这个原则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我个人的经历而言，从神第一次真正触动我，呼召我进入事工，到准备好去做神呼召我做的事，整整花了32年。这令人惊讶。我知道现在有些观众，你们可能会震惊，哦天啊，要我花32年，不可能。让我再举个例子，有个年轻人曾在我们的圣经学院，他对神充满了热情。我们每年都会举行一年级升到二年级的毕业典礼，在典礼上会举行早餐会，每年都会选一个班级代表发言，所以这个年轻人就是班级发言人。 他站起来演讲时，真的非常有激情。他是个大能的传道者，一位优秀的演讲者，真的非常棒。后来他上了二年级，而在二年级课程中，我教导的第一课就是关于摩西的。摩西明白神对他生命的旨意，但却没有按照神的方式来成就，他想要加速神的奇迹。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预言得以实现之前，想提前十年将以色列子民带出埃及地，所以他错过了神的计划和时机。在那节教导中，我讲解了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这是一个成长过程。而摩西不愿等待神，他想提前实现神的旨意，这导致他在旷野中浪费了40年，也使以色列人多受了30年的奴役。如果你还没有听过那部教导，那真是大有能力。它的标题是神的仆人计划和时机，它是如何找到跟随并实现神的旨意的其中一部分。我保证这教导对你一定有益。当我在教导时，这位年轻人站起来公开批评我，他说，你是说我需要花数年时间来成长才能让神的旨意实现？神已经向我显明，我将带领100万人归主。我是说，他确实是个传道人，他在街头传福音，接触人们，并不断看到人们得救。我相信他有着属神的渴望，他坚信神会使用他接触100万人。但当我说他需要时间来成长，看到这一切成就，他坚决地说不行。他说，我现在就要去做。他非常固执。我试图向他解释，成长是必要的，而且正因为神爱你，你无法承受领导100万人的所有压力和责任。你不能一蹴而就，必须逐步成长。他被冒犯了，很愤怒，最后辍学了，甚至没有完成恩典圣经学院的学习，至今我都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。那大约是20年前的事了，我至今都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。但我可以肯定地说，要是他真的带领了100万人归主，他那时相信这会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发生。倘若果真发生了，我肯定会听说的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他的渴望是对的，我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目标，但他不愿意成长。我告诉你，如果绕过过程，想着快速获得神迹或快速建立自己的事工，那是行不通的，他不会成功。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有步骤和成长的过程。如果你与之抗衡，反而会伤害自己。神设立了这个过程，让你能自然的成长，而不是让它消耗你，摧毁你。要是20年前，甚至10年前，神让我看到现在所有的开支和事情，会摧毁我的，我根本无法承受，我必须一步一步成长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神每月供应超过500万美元，我并没有拼命推动，因为我已经撒下了种子，我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成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看到神供应我们的需要，并且发生了许多伟大的神迹。但如果我20年前就想要做到这一点，那一定会摧毁我。你必须认识到成长是一个过程。然后这个比喻的最后一节经文第29节说，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神最近对我说了这话。在2018年夏天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我在撒种方面投入了很多，将神的话语撒播到全世界。我已经撒下了种子，收获巨大，人们的生命正在改变。但是我最近才意识到，有时候收割那丰收的果实，把果实收进仓库，其实比播种还要辛苦。我一直忠心地撒种，但我并没有以该有的方式去收割，庄稼已经在那里，但我还没有去收割。神对我说，我需要开始收割庄稼了。如果我在人们生命中撒下了属灵的种子，那我就需要收割属肉体的果实。 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说的，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在收割方面做得不太好，所以这句话仍在对我说话。我正在从中学习。我肯定在观众之中，有些人已经撒了很多种子，但当丰收来临时，你们必须勤奋地收割。只是撒种子是不够的，当收获来临时，去收割，将撒下的种子收进仓库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这真的很重要。这个比喻是改变生命的，它告诉我们神的国度完全依赖于神的话语。就像现实世界所有的丰收都依赖于撒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有些观众还没有真正将神的话语撒在心里，你们感到沮丧，因为你们知道神有更大的计划，也知道还有更多祝福，但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成就。我相信神通过这个节目在对你说话，要给你答案。这是因为你需要把种子撒在心里，给他时间，让他成长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